大家好，我是陈德正。尼泊尔的安纳普纳峰是美丽又危险的世界第10高峰。2024年，我最好的朋友在一场攀登意外中过世了。带着对他的想念，我想重温他走过的路，直到安纳普纳的山脚。朝圣，永恒的安纳普纳，一步一步登上向往的丰饶之地。Road to Annapurna。
现在是2024年9月28号，晚上9点左右。然后我现在站在飞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飞机上，大概在20分钟就要降落了。那这是我第一次到尼泊尔，第一次到加德满都，目的是为了去朝圣世界第10高峰安纳普纳峰。我会花9天走到安纳普纳峰的南侧的基地。
2019年，张伟雄先生发起了 K2 Project 募资计划，希望能把张元直、吕中汉这两位青年登山家送上 K2 的顶峰。在当时，还没有任何台湾人曾经登顶过 K2。我这个30岁以前和户外和自然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城市青年，竟然成为那趟远征行动的报道者。跟随他们踩在美丽又危险的冰河上，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了8-9天，直到 K2 的山脚。海拔5000公尺的基地营，流动着志气、心思、勇敢，还有各种复杂的情绪。在那边我驻扎了1个月，目睹了元直和阿果如何和一尊身长超过8000公尺的大神较量。那场攀登行动的结果，很多听众也都知道了。因为不理想的雪况，他们在距离山顶400公尺左右的瓶颈路段撤退了。离开基地营的前一天晚上，我穿上厚厚的羽绒衣，跳上一块大石头，眺望着前方的 K2。它在10000年前就矗立在这颗星球上，那种永恒的、看似不变的存在，它可以让一个人放下许多东西。那个晚上，我跟自己说，地球上还有另外13座8000公尺的飓风，未来我会不会也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他们呢？安纳普纳峰海拔8091公尺，它是世界第10高峰。在地球上有14座超过8000公尺的大山，它们全都位在北半球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有从喜马拉雅往西边延伸出去的克拉昆仑山脉。其中有8座位在尼泊尔，有5座在巴基斯坦，还有另外1座在西藏。当年因为远征 K2，我第一次有机会去到巴基斯坦，那是一个属于伊斯兰教的国度。而这次因为安纳普纳峰，我也第一次来到了尼泊尔，这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国家。其实我从小并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总觉得好像自己就可以决定很多事情，却在40多岁以后，因为旅行打开了接触到宗教的天线。他们那种神秘感，那种古老的传统和仪式，好像可以净化科技文明在我身上留下的杂讯。其实，无论对尼泊尔人、对雪巴民族、对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巴提斯坦人、对于藏人，每一座雪山都是一尊神。人呢，没事是不会想到太岁头上去动土的。在当地的语言中，甚至没有登顶这个词汇。但对20世纪的西方人，登顶象征着荣耀。可是，对于生活在山地的当地人，爬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并不会想要去征服顶峰。喜马拉雅，它在梵文中是雪之寓所的意思，承载了这个地球上大部分的雪，和整颗行星的气候与生态都息息相关。整个山脉横跨了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这些区域或是国家。从太空来看， 喜马拉雅像一条巨大的新月形的白色项链挂在这颗蓝色星球的脖子上。这条东西长约2500公里的大山脉支撑了5000多万人口的生计，它是世界的屋脊。这一次远行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场疗愈。2024年我最好的朋友离开了，带着对他的想念，我要再去看一看世界。
这一次我会带一群队员去朝圣，然后今天早上我们从桃园机场出发的时候呢，第一季的来宾阿朵，也就是台湾首屈一指的高海拔攀登家，也来送机场。觉得能有一个曾经无氧登顶阿拉普大峰的朋友呢来送机，我觉得蛮光荣的，也觉得蛮被祝福的。
安娜普纳 Annapurna， 她在梵语的原意是丰饶的女神，而在印度教里面 Anna 是食物的意思， Purna 则代表完整或者充足。安娜普纳象征着丰收，她不只是身体上的饱足感，我也期待她能带给我精神上的提升。回顾人类的高海拔拓荒史，安娜普纳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也不知道是幸或者不幸，他被西方人给征服了。1950年由法国登山家莫里斯·何索格所率领的远征军以大队围攻的方式成功站上了安娜普纳的顶峰，这座神圣的山成为第一座被人类攻克的8000公尺巨峰。1950年其实离现在还不到100年呢，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真的是直到近代才开始的高海拔的探勘。群山壮丽的风景还有它浩瀚的尺度都掩盖了它危险的本质，或者说让人忽略了它的危险。直到今天，安娜普纳峰都是登顶致死率最高的一座山，甚至还要高于孤绝的 K2。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它那么致命呢？多数攀登者都是从山的北边，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安娜普纳峰传统路线，试着攀上顶峰。而就在安娜普纳的北边，它隐没着一条不稳定的雪崩带。我还记得原子跟我说过好多次，通过那边就像玩俄罗斯轮盘，你只能赌运气，相信概率会站在你这里。一座山值得用命去赌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判断，可是越神圣的山好像就会激起越神秘的召唤，让人去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事情。虽然这次我带了一群队员前往，途中肩负着解说的任务，但我也不觉得自己是要去工作的，其实我也想去探险。
We now demonstrate the use of seat belts. It is fastened by slipping this buckle into the buckle. It can be tightened or loosened passing through the strap. Please lift off this flap and fasten the belt.
就在我们抵达之前，有一个强烈的季风横扫了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出现1970年以来最高的降雨记录，一天之内就累积了240毫米的惊人雨量。流经加德满都的那条巴格马蒂河，许多支流都已经决堤了，它淹没了邻近的房舍和车辆，尼泊尔成了一座水乡泽国。季风所造成的暴雨和洪水让境内的公路遭到严重破坏，很不幸的是超过100个人因此而丧生了。张伟雄大哥他也是此行的成员，张大哥是公认的天气达人，从我们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他就焦虑地关切着各种气象的 APP。 他用担心的口吻跟队员说，前一天晚上尼泊尔的出境航班全都取消了哦，我们能不能降落真是一个大问题。其实这一年八月，圣母峰地区一个雪巴人居住的小村庄叫泰姆村， 它的海拔高度差不多3800公尺，也发生冰河湖的决堤事件。汹涌的洪水吞噬了村庄，很多村民流离失所。喜马拉雅山的冰河过去几十年的融化速度，是冰河扩张以来平均速度的10倍。而从1990年代开始，圣母峰南澳冰河的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我们将在10月初走到安纳普纳峰基地营，到那个时候，那里还会有雪吗？好像确实只能看天的脸色。就像奇迹似的，在我们降落前一个钟头，几乎要让尼泊尔淹没的雨停了。我们走进机场，等着过海关，水滴从屋顶的缝隙流下来，还差点打在队员的身上。每个人坐在椅子上，都睁大了眼睛，凝视着雨后的暗夜。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当地的领队为我们挂上的橘色花环。尼泊尔还没有机场捷运那种建设，从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起，所有的经验都是全新的。
早上7:30，我们刚到加德满都的机场，准备搭小飞机到波卡拉。天气意外的非常好，完全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的飞机应该可以如期的起飞。波卡拉的机场现在因为天气关闭中，所以我们的飞机现在没有办法起飞，因为飞过去也没有办法降落，所以我们就在等待。然后这个应该据说就是尼泊尔的一个特色，就是事情没有办法很准时，就看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飞过去。
这一次我们走的安纳普纳峰基地营健行路线，一般俗称为 ABC。ABC 是 Annapurna Base Camp 的缩写，它来回总共88公里。而这个路线有很多不同的走法，看你要在其中多少村庄过夜，看你想要让自己多辛苦。我们走10天，算是一个蛮松散的行程。昨天晚上抵达饭店以后，我们先认真的整理起装备，一共要把行李分成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山上用不到的东西，把它放回我们带来尼泊尔的行李箱里面，而那个行李箱会一直留在饭店，直到我们回台湾前再取回。另一个是要给挑夫背负的装备袋，装备袋里面放的呢，就是健行的途中用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吹风机、拖鞋、洗澡的道具。另外一袋呢，则是放在自己的登山背包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走的时候，身上背的重量都蛮轻的，大概就5公斤以内。随身背包要放的东西，就是健行途中一定会用到的，比如说饮用水、行动粮。像我的话，就会放耳机、行动电源、毛巾，就是一些很贴身的衣物。所以抵达饭店后呢，每个团员就把从台湾带来的行李分成这3个部分。在台湾的时候，我也看了几本跟 ABC 或是安纳普纳峰或喜马拉雅山脉有关的书，大概可以算是某一种朝圣者的行前指南吧。其中有一本书非常有名，是美国作家彼得·马修森的《雪豹》。而这本书在台湾有一个副书名，叫做《穿越喜马拉雅山的杏林探索之旅》。彼得·马修森是一个很奇异的人物，他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旅行者，他也当过 CIA 中情局的探员。他更是1960年代美国嬉皮在使用迷幻药的先驱。1973年，他跟一个生物学家一路从波卡拉，经过鱼尾峰，经过安纳普纳峰，想要到尼泊尔跟西藏边境一个叫多尔伯非常深的地方，去寻找高贵的动物雪豹。其实今天我们打开 YouTube， 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非常清晰的雪豹的影片。但是在1973年以前，只有2个西方人曾经亲眼看过那种神圣又高贵的动物。他在书中一样提到他从加德满都抵达波卡拉的经历。 破晓时分走出去，看见安纳普纳峰的三座峰头高耸在低低软软的云层上空。这一天，我们要动身往西北走。
我觉得在从加德满都飞往洛克拉的飞机上，然后这个飞机坐半小时就要降落，就航程坐半小时，然后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壮丽的雪峰，刚刚看到了马纳斯鲁峰，也是一座8000公尺，一个巨大的雪白色的山块。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激动，然后内心有一种平静的感觉。
我们从加德满都搭了半小时的飞机到波卡拉，然后到波卡拉机场的时候，赫然发现这是一座新盖的机场，就是以当地尼泊尔的标准算得上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新的建筑物。然后大家领完自己的装备之后，就由当地的旅行社的领队，他叫 Deepak， 他就把大家带领到波卡拉这个崭新机场的大门前的停车场，然后大家围在一起互相介绍跟认识。我们这个健行队要认识的对象呢，就是即将接下来10天陪我们走在一起的当地尼泊尔的协作群。他们大概总计有20个人，一个人会背25公斤的负重。那除了挑夫之外呢，还有 water boy， 我们会叫他茶水小弟，他随身就背着炉头，背着瓦斯，背着那种银白色的大水壶，随时可以烧水，然后随时可以提供我们滚烫的热水去泡各种在健行途中要喝的东西。其实在波卡拉机场前面就隐约可以看到鱼尾峰在云雾的后面了，所以彼得马修森他那个时候形容的在波卡拉可以看到安纳普纳群峰的景象，其实也是很多旅客都会看到的一个奇观。你就会觉得那种海拔7000-8000公尺的山几乎近在眼前，可是你要抵达那边又要花上蛮长的时间。我们坐吉普车，它是4轮驱动的车，从波卡拉一路坐到 ABC 健行的起点。那其实你去网络上看各种资料， ABC 健行的起点是不太一样的，大家有时候会从不同的村庄开始走起。这个原因是呢，因为当地高山公路的路况每次去都不一样，所以你不确定这一次你的吉普车可以开到哪一个地方。
我们刚刚经过一个检查哨，海拔1025公尺，比人差挺，然后现在坐在车上要到午餐的地点，这边大概海拔1500公尺，然后这边的山都非常的破碎，也没有什么柏油，所以非常的陡。车的左边就是莫迪河，莫迪河，然后路边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进行客在走路，然后陆陆续续经过了一些村庄，然后旁边可以看到一些动物，比如说有狗啊，然后有牛，有些羊，然后这个碰碰车的那个刺激的程度，下面啊水渍越往上面就越来越陡，就是基本上手上拿东西可能都还没滑下来。
那其实在台湾如果有爬过百岳的人，或多或少也都会有这种在林道里面坐这种高山碰碰车的经验。比如说一条应该是最多人坐过碰碰车的林道，就叫峻大林道，它是通往峻大山的一个必经之路。以前那些林道是当时日治时期他们要采发台湾高山上珍贵的木头所辟建的。那不管是在尼泊尔，不管是在台湾，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的命呢，你这个宝贵的小命就交在这个司机的手上。因为往往这些高山公路的一旁，大概半个轮胎的距离就是悬崖，就是万丈深渊。那这些司机他们对自己的技术都非常的有自信， 再过各种弯道啊，再过各种碎石坡啊，再过各种很惊险的路段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几乎是在做着特技表演。
我现在已经到午餐的这个村庄了，海拔1540左右，然后现在要走去山屋吃午餐。路边可以闻到很新鲜的牛粪味，那路旁有很多牲畜在跑来跑去，基本上我们就是经过了一个有人在生活的一个农村。然后刚刚才问自己说，我已经多久没有这么近的看到牛了，有一种重新回到那种小时候一些乡下的那种生活的记忆了。
我们在那个餐厅呢，就看到几个当地的尼泊尔人，他们都是用手抓着当地的食物叫做达巴来吃，看起来津津有味的，他们的手都直接伸到食物里面，手指都油油的。而我们这些台湾来的外地人呢，还是习惯用餐具。大家可以把那个达巴大概想象成某一种类似台湾的自助餐吧，里面包含了米饭、酱菜、豆汤、咖喱马铃薯和一碗类似浓汤的东西。很多人都说达巴呢是当地尼泊尔的国民美食，我在猜大概有点像台湾的卤肉饭吧。我们这个团有13个人，大家还没有正式的自我介绍，所以一边吃着午餐，大家一边跟对方说怎么称呼我啊，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一次想要来 ABC。 尼泊尔的国土面积比台湾大了4倍，人口也比台湾多，有3100万人。它是一个在南亚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内陆国家，换句话说，很多尼泊尔人一辈子并没有亲眼看过海。全国大概有将近80%的人口都务农。晚上要抵达那个村落叫做乌勒瑞，它有杜鹃花之城的美称。当地的领队迪帕跟我们说，一旦走到了乌勒瑞，就有机会在那边看到安娜普纳南峰的面容。那个时候的天后会不会让我们看到安娜普纳南峰呢？
傍晚5:30左右，我们已经抵达了乌勒瑞这个村落，然后入住我们的算是徒步以来的第一个民宿。这个民宿的名字很可爱，叫做 Super View，因为这边真的有很壮观的景象。然后我们今天从午餐的地点走到乌勒瑞，过程呢走了2小时，是一个直上的石阶路。我们的向导，当地向导说有总共有3300阶。然后我们这一队有13个人，大家表现都还蛮好的，就是没有落队落得很后面。但是爬山这种事就是第二天见真章啦，就看你的脚会不会很酸啊，或者是身体有没有一些异样啊什么。然后但目前看起来这队的队员大家表现都蛮好的，所以我对未来的这个旅程充满了信心。
其实在高山的道路的路况比较好的时候呢，吉普车是可以直接开到我们晚上要住的那个村落叫乌勒瑞的。那这一天走的路，其实在后来完成了整个路线之后，其实算是蛮陡的。它陡到一些我们这个队上可能甚至没有百越经验的队员，可能每走一段就要停下来喘一喘。但是在喘的过程中呢，可以看到非常壮阔的喜马拉雅谷地的风貌，然后在谷地中呢，就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梯田了，因为这边的海拔还算是相对的比较低，所以可以产出一些农作物。然后在这个石板路的两侧，大概每个20-30分钟就会出现一栋建筑物，那些建筑物有可能是当地的学校。然后因为我们在走的时候是下午傍晚的时候，所以其实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学生他会经过我们。然后在途中也会经过一些房舍，他墙上就漆着 Pony Service， 然后在房舍里面呢就会有一匹或两匹马在那边吃草，所以这个路途上呢，你是可以呼唤马儿过来载你的，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的山径上面骑马。但是在这第一天践行的过程中，其实 最让我难忘的景象之一，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好好的研究过、观察过这个国家的国旗。其实尼泊尔的国旗非常有趣，它是由两个直角三角形组成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世界上有任何国家的国旗是三角形的吗？其实没有，世界上唯一非矩形的国旗就是尼泊尔的国旗。它的颜色红色象征着勇敢，那也是尼泊尔国花杜鹃花的颜色，蓝色呢则代表了和平。这两个三角形上各有一个图案，上面是月亮，下面是太阳。而在1966年之前呢，这两个图案旁边还各有一个人脸哦。月亮与太阳代表尼泊尔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家，它也象征着呢这个国家能和日月一样共生并且长久。我们已经用完晚餐，现在在顶楼看星星，天上星星蛮多的，所以明天应该会是好天气吧。然后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安娜普纳南风还有新秋丽峰的身影，明天如果天气好的话，那两座山会一直指引着我们往北边走。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壁画吧，它上面写 Nepal N-E-P-L， N 是 Never， 然后 E 是 End， P 是 Peace， A 是 End， L 是 Love。 所以 Nepal 呢其实就是永不停止和平与爱的简写。这件事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说，诶，原来这五个英文字可以这样子构成，这样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诠释，然后也很符合这个国家。我目前感受到的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和善，然后与世无争吧，就是每个人就是然后我一直记得有一本书我在小学读过，叫做《丛林奇谈》，它的主角叫做毛克利，也是森林王子。他在森林里面呢到处晃荡啊，到处探索，然后跟很多动物都变成了好朋友。比如说他跟蟒蛇做朋友，跟黑豹做朋友，也跟熊族做朋友。他被一个狼群收养了，然后在狼群里面长大成人，可是后来被狼群驱赶出去，他就回到人间，想要重新认真的好好学怎么样当一个人。但是人间呢又不把他当成一个人，他整个人的心呢就在森林还有在人世这两头荡呀荡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我现在回去看当时的那个故事，觉得作者想要说的事情其实就是认同耶。写下《丛林奇谈》的作者叫做吉普林，他是一个在孟买出生的英国作家，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哦。他得奖的时候那年才42岁，所以直到今天他都是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是在20世纪初期得到那个尊崇的奖项，而20世纪初呢也是大英帝国把他们的版图扩张到整颗星球最猛烈的阶段。在1902年，那时候有一个号称是全世界最邪恶的人，英国的神秘主义者阿莱斯特克劳利，他参加了一支 K2 远征队，想要站上世界第二高峰的峰顶。当然他们那一年的行动失败了，所以人类首度登上 K2 峰其实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身处的当代好像很难再去想象什么叫做未知了。在那个手机发光的荧幕里面，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任何你想要知道的资讯。手机好像是万能的，但它真的万能吗？我们能够只是活在数位的次元就确信那是世界的真相吗？人和机器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一个会老去的身体，它会产生出欲望还有渴望。我们会有童年可以思念，有记忆可以重温，有逝去的亲友 让人评掉，也有不同的认同能够去选择。还有一整个大千世界，我说的是运行在我们四周那个真真切切的世界哦，可以去探索。吉普林他在1898年写过一首诗歌叫做《探索者》，他说有某物隐藏着，去找出来，去看看山脉后方。有某物在山脉后方迷失，迷失等你寻找，去吧。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